你好，今天我们来看点有意思的。是你带来的这些关于19世纪柔佛港角制度的资料。我看主要是些表格啊、记录啊，列了很多当时拿到港契的人和地方，感觉挺详细的。
是啊，这些都是很原始的记录，非常宝贵。
那我们今天就是想从这些看着有点零散的数据里，帮你梳理一下这个港角系统，到底怎么运作的。
对，还有就是他对当时柔佛的发展为什么那么关键？
好，听起来有探索的价值。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个港角制度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看资料好像跟开河开地有关系。
没错，说白了就是19世纪柔佛的那个统治者，像是天猛公伊布拉星，还有后来的苏丹阿布巴克，他们为了就是想快点把内陆地区开发起来，搞经济嘛，特别是想吸引华人过来开垦，搞种植园。
哦，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发一种叫港契的东西，就是那个苏热桑奈。
对，港契。这就像是个官方的许可证，
然后呢，授权给特定的华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港主。
是的，港主康楚拿到这个契约，他就能在指定的，通常是沿河的一片区域，也就是港角，放手去开垦了。
开垦主要是做什么呢？
主要就是种经济作物。你看，你资料里提的最多的就是胡椒和甘米。
啊，胡椒和甘米，这个我知道，当时是很重要的出口商品。
没错，所以这个制度其实就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这些东西。关于最早的记录嘛，你这材料显示是1844年给了那个程开顺。
1844年。
对，这是有明确文件支持的。不过也有说法，可能更早，比如1833年就开始了。但1844年这个是有据可查的。
行，那我们看看规模。我第一眼看到这些表格啊，就觉得哇，这摊子铺得很大啊。
是吧？
你看，光是1860年代有记录的港角就超过100个了。
而且啊，这可能还不是全部。你资料里也提到了，对比不同人的记录，像那个 Carl Trucks 的报告，还有 Coop 和 Mohit Salabim Brown 的记录，实际总数很可能比这个多得多。有人估计，甚至可能超过200个。
200多个啊，那这真不是几个零星的据点，而是一个网络系统了。
绝对是，你看表格里列的那么密密麻麻的港角的名字，具体在哪条河边上，像什么地布老河、士古莱河。
对对，还有港主的名字、立契约的日期。
是啊，这完全勾勒出了一幅系统性开发的图景，遍布了当时柔佛主要的河流流域。你那份大概1893年的地图也能看出来，分布很广。
所以这个系统其实挺高效的，是吧？通过发这个港契，就把大片土地的开发权，可以说是，下放给有能力干的人了。
可以这么说，它有效地利用了外来的资本和劳动力。
那下一个问题就很自然了，这些拿到港契的港主主要是什么人呢？我看你的名单上，哇，几乎全是华人名字啊。
非常明显，而且特别突出的是潮州背景的人非常多。
潮州人，
对，跳就，这直接就反映了当时华人移民群体，尤其是潮州这个群体，在柔佛经济开拓里面扮演了多么核心的角色。
所以这港契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当时的统治者和华人资本劳动力之间的一种合作模式。
有点那个意思，等于是把土地开发和管理的责任跟特定的华人社群，特别是他们的头面人物，给绑定起来了。
这个模式确实很特别，刚才也提到，关于这个制度到底啥时候开始的，记录上有点小出入，什么1833年、1844年的，
对，
这也提醒我们看这些原始资料，也得小心，需要互相印证一下。
没错，像港契这种第一手资料，那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是最直接的证据。但是呢，任何历史文件都可能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说。
比如说记录可能不完整啊，或者有些细节需要结合当时更大的背景去理解。认识到这一点，对咱们准确把握历史，很重要。
好，那我们快速捋了一下你这些资料，大概清楚了这个港角制度是怎么回事，还有它的影响。感觉最核心的一点吧，就是这个系统在19世纪用一种，有点像外包开发的方式。
哈哈，这个比喻有点意思。
极大地加快了柔佛的土地开垦、经济发展，还有人口结构的变化，把以前可能很荒凉的内陆变成了能赚钱的地方。
可以这么理解，它确实为后来现代柔佛的形成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明白了。
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琢磨的问题吧。
哦，请说。
就是当年那些遍布河谷的港角，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对吧？你资料里列了不少。
对，像什么陈错港、异形港之类的。
嗯，那你想想，这些名字或者说这些港角曾经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多少还能在今天的柔佛地图上找到痕迹？他们的故事是不是还在当地流传呢？这个或许你可以再深入挖一挖。
哎，这个有意思，当年的地名和今天的地图确实是个值得探索的点。谢谢你的启发。